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外语广播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今日北京，我是戴蔚然，我在北京向您问好。北京已经步入了初冬时节，而在今年的双十一，就是11月11号这一天呢，许多正在着迷于剁手热买的网友们看到了来自中国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发布的关于进一步优化新冠疫情防疫防控措施，科学精准做好防控工作通知的20条。这些疫情防控优化措施被广大网友简称为了20条。国家疾控局也立刻进行了解读，表示说呢，这20条措施是为了明显缓解疫情处置的一些瓶颈障碍，不是放松防控，更不是放开或躺平。多家媒体报道，这20条防控措施发布之后呢，全球的赴华机票的热搜量大增。业内人士认为，新政的实施将为跨境出行带来利好。节目一开始，我们就首先来关注。
二十条优化措施中提到，密切接触者的管控措施由7天集中隔离和3天居家健康监测调整为5天集中隔离和3天居家隔离。随着病毒变异，其潜伏期逐渐缩短，在5天内发现阳性的概率很高。同时，考虑到奥密克戎最长潜伏期为8天左右，5天集中隔离结束后实施3天居家隔离，能最大限度管控住风险。国家疾控局副局长常基乐介绍，
大家可能以后注意到，我们从第一版开始一直到以后的第9版和到现在的优化版，原来是14天，后来也变成以后的7+14，后来以后的是7+3，现在是5+3，是这样一个渐进的过程。这个过程呢，听起来少了2天集中隔离，但是以后的这2天呢，可以给我们省出30%的隔离资源。我们出台的叫公共政策，它就要俩害相权取其轻，所以不去判断它，但是风险还是可控的。所有的这些条呢都是有依据的，实际上以后呢，不但不是松，而且应该是要求更高了，要求我们在防控工作中呢要更科学、更规范、更快速的来开展防控。
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雷海潮表示，
总的要求啊，就是要落实好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的要求，做到既防住疫情，又尽可能的减少对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基本服务和保障方面的影响。
消息发布之后，全球多地的赴华机票搜索量顿时上升，而在去哪儿网平台的国际机票瞬时搜索量也环比前一天增长了3倍，达到了近一年的峰值。去哪儿网公共事务高级经理刘婷分析认为，
回国隔离时间缩短呢，意味着回国隔离酒店接待保障能力有所增强，也为未来回国航班量的增加呢打下了一个基础。回国航班量的增长有利于国内外人员的流动，也为回国航班量票价的下降打开了通道。
来自国家民航局的数字显示，今年的11月1号到10号，中国国内航司出入境旅客运输量已经超过了 7.8 万人次，达到了去年同期的2倍左右。而11月的出境航线平均支付票价不含税大约是8783元，比上月同期下降约 18%。 携程研究院战略研究中心副主任张志宁认为，
携程数据显示，优化疫情防控20条发布后，携程平台的机票数据搜索量环比前一日增长超过1倍。调整疫情防控政策，取消中风险设定，对于在精准防控背景下释放人口流动性将起到积极作用，也将在一定程度上利好国内航空及旅游业的恢复。
而在另外一家大型的旅游平台上，最热门的入境航班线路分别是金边至南宁、首尔至沈阳、曼谷至昆明、吉隆坡至广州。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科学学院院长吕宁在此也提示涉外旅行相关机构，
对于整个旅游行业来说起到了非常大的一个信心提振的作用。同时呢，我们也不能过度的乐观，国内的旅游企业还是要 关注入境游客在新冠疫情之后会有什么样的消费行为方式的这种变化，尤其是市场放开之后哪一部分游客会是最先进入中国市场的，他们的需求和产品的应对，我觉得应该值得去思考的问题。
眼下北京已是初冬时节，供暖季又开始了。每年这个时候，北京以及周边地区的萝卜、白菜迎来了集中采收的上市时节。会过日子的北京家庭的冬储大白菜时节又来到了。为了迎接冬天的来到呢，过去中国北方地区都有在这个时候大量储存萝卜白菜以供冬天的蔬菜之荒。不过现在即便是冬天，蔬菜品种也是很丰富的。冬储大白菜更多的是一种习惯，是一种情怀。今年北京的冬储大白菜保留老口味，又推出了新口味，既能找回过去的回忆，还能适应时代发展，不断丰富百姓餐桌。好，我们就一起走进北京几个农贸市场以及超市，看看今年冬储大白菜价格品种怎么样。
家里有葱油有白菜就心里就踏实了，因为咱老北京人每年都得出差。
早上九点在超市发双榆树店，一颗颗颜色翠绿长度半米左右的大白菜用保鲜膜裹着被摆上货架，看起来晶莹剔透，每斤7.8的价格吸引了不少老年人驻足挑选。
价格挺合理的，我已经买完了150-160斤吧得。
我们是鸡酸菜压了有100来斤，每年必备的，这都是白菜不如白菜好吃嘛。
店长刘学东告诉记者，门店大白菜每斤7.8的价格预计会持续到12月中旬甚至更久。为满足市民购菜需求，集团已与河北等产区提前做好地头对接，全力保供稳价。各门店冬储菜自本月初开售至今，销量已达1500多公斤。
今年整个的冬储菜销售的还是非常不错的，相对于往年呢，有了10%以上的提高。这两天走的比较好的菜，第一个是大白菜，再有呢就是叶类菜，还有呢就根茎类的，像土豆啊、洋葱，还有冬季了煲汤类的，像这冬瓜呀，卖的也特别好。
在20多公里以外的首都菜篮子新发地，白菜大王王永志刚把自家从河北固安拉来的3车白菜指挥入味。踏入这行22年之久，已经打通产运销全环节的他，几乎是市场的一张晴雨表。他告诉记者，受价格波动影响，市场里的白菜商户在短期内从30-40家激增到200多家，直接导致白菜价格遭遇腰斩。
这几年价格是4.5毛，现在一天卖6-7万斤、7-8万斤。今年大白的量太大了，去年卖了1块多，今年都中了，遍地都是白菜，你不买它卖，今年卖了4毛钱、4毛多点。预测还得稍微便宜，估计到下月还得落点。
新发地种植联盟副理事长童伟介绍，今年冬储菜价格总体偏低，且后期还有继续走低趋势，这也和政府积极组织货源、提高蔬菜经销效率、就近布局种植产地、提高科技种植水平等原因有关。
现在的蔬菜的加权平均价是3.46块每公斤，相当于1.7块每斤。蔬菜的这个上市量呢是1.6万吨每天。冬储菜里头很有代表性的，像土豆、大葱啊、菜花啊、豆角啊，都是集中上市之后呢，价格都在有一定幅度的下降。
对于年轻人来说，到大城市里工作安家充满了诱惑，不过也充满了挑战。城市大了，居家不易，房租高，物价贵，生活节奏快，职业挑战大，当然收获也多。针对大学毕业生租房难的问题，北京市从今年4月份开始启动了首批针对新毕业大学生的保障性租赁住房青年公寓试点项目。最近首批大学生保租房已经全面入住了。服务的范围呢，也从应届毕业生扩大到了在北京毕业3年内的学生。需要的人在线申请，先到先得，而房屋的租金呢，是从2600人民币每月到4800元之间，各种房型可以挑选。好，我们就随记者一起走进大学生的保租房。
刚刚从大学毕业的博士生周光阳就是首批配租的住户。离开校园后，他便直接拎包入住了位于北京市朝阳区的试点公寓。
这边就是我们的厨房的区域，然后是配备了抽油烟机和冰箱，配备了2个电磁炉。进门的右手边这里就是我们的卫生间和洗衣房的部分。然后这里是有2张学习桌，它周围的生活都特别的方便。比如说我们每天早上上班乘地铁的话，步行大概是10分钟以内就能够走到最近的地铁站。
公寓还配备了运动健身区、书吧阅读区、共享会客区、休闲娱乐区4大功能区， 可以满足住户吃住行娱学等需求。
我们采取的是线上登记、线下审核、先到先得的形式，租金的区间是在最低2600元，最高不超过4800元。
据了解，北京首批四个试点项目分别位于海淀、朝阳、昌平、房山，共653套，近1000间房源，均为全装修交付新房，配备家具家电等。户型既有26至35平方米的单间公寓，也有2居室、3居室分租房屋，毕业生可拎包入住。此外，第二批配租工作也于近日启动，配租范围从应届毕业生扩大到在京毕业3年内的学生。
接下来我们要走进的是北京红十字血液中心。如今在很多北京的人流聚集处，比如购物中心的门前广场前呢，都停着一辆大巴士，这就是北京市红十字血液中心的献血车。人们可以非常方便地找到离自己最近的献血车，完成献血的义举。目前北京市的血液供应呢，处于一个紧平衡状态，而冬天又是献血的淡季。北京地区医疗资源丰富，根据以往的经验呢，春节前后的手术量将会增加。未雨绸缪，为了避免或者是延缓临床用血的紧张情况发生，北京市红十字会呼吁市民们积极踊跃加入到自愿无偿献血的队伍。好，来听报道。
一大早，志愿者们就陆续来到了北京市红十字血液中心，在工作人员引导下，一步步完成了填表、检查、化验，随后进行献血。本次献血动员令一经发布，就有近百人报名参加。从事前台工作的张景浩今年才24岁，却已经有了19次献血经历，献血总量达4900毫升。据他回忆，他人生中第一次献血是在18岁生日那天。
因为我爸就经常献血，所以说第一次就是他带我去的，然后我就也一直坚持献血这个事儿。第一，对身体也没什么伤害；第二呢，还能治病救人，我觉得挺好的。
又一次前来无偿献血的吴海超是北京地区第433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他曾在去年5月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挽救了血液病患者的生命。
捐骨髓的时候就说他给咱们打电话，咱们一看说是30多岁，也是都有孩子嘛，都为人父为人母，还是本着救人的原则来的。
本次活动中也有第一次前来献血的志愿者，43岁的李女士，在一位好友患白血病去世后，就萌生了参与献血的念头。她告诉记者，
红十字会做得很好，很细心，抽完血样以后他给你一份早餐，一下就心就放平和了。
北京红十字会捐献服务中心主任梁永清说，
北京是医疗资源非常丰富的一个地方，当前呢已经是到了常态的北京供血紧张的时候了。除了做宣传以外，我们呢就发起了一个这个医护反映这个活动，没想到有这么多志愿者来参与。
无偿献血其实就是一个挽救病人的一种行为，也是我们提倡的一个社会公益行为啊。我们也呼吁广大市民热心公益的参与者积极参与到我们这个无偿献血的队伍中。
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外语广播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欢迎继续收听今日北京。刺绣是中国传统手工艺的一张名片。今天走进我们节目的夏华女士呢，是中国一个现代化服装企业的创始人。不过这位现代派的制衣人却对中国传统手工艺非常的感兴趣，她用了15年的时间打造了中国手工坊，建起了一个完整开放的线上数据库系统，这里面收录了5000多种中国民族的刺绣传统纹样，包含了10000多名绣娘和他们所擅长技艺的手工艺者数据库。通过多年的走访、调查、收集，这个手工坊数据库搜集了非常完整的中国传统刺绣图案，而这些图案背后的传统绣法、工艺、人物以及他们所处的文化背景、地理环境、历史沿革都被完整的收录起来，可以说是为中国千百年的刺绣建立了一份珍贵的在线档案。好，今天呢，我们就一起走进夏华和他的绣梦工坊。
我觉得美是可以打破很多
界限的，不知道未来我会不会去改变，或者说会不会真正对他们的生活有帮助有影响。那总要有一些绣娘她相信的力量。
银铃叮当，山歌响起，银线在手中缠绕，如莲一般的蜡染花卉渐渐绽放。伊文集团董事长、伊文中国手工坊创始人夏华始终无法忘记第一次在大山深处见到绣娘们的场景。正是这份震撼和感动改变了夏华和一万多名绣娘的人生轨迹，而那次深山之旅最初源于一次大胆的尝试。
当时走进深山的原因是2000年伊文已经有机会作为中国品牌的代表，然后到国际时装周上去展示自己，去走秀。
嗯，
所以那个时候2000年出去其实内心蛮惶恐的，因为我不知道世界是用一个什么样的眼光去审视一个中国品牌，所以当时我就带着一些中国特点的这些产品去参加的国际时装周。哎，我突然发现全世界对中国的这些刺绣啊、手工呀、他们觉得很好奇很新鲜。所以回来以后我就下决心，我带着设计师，我说我们不如彻底一点，把伊文的中国风给他真正的展示给世界。
最初走进深山，夏华的想法很简单，就是想用中国最淳朴最具有民族特色的手工艺来做一场时尚大秀。但在迈入大山的那一刻，夏华的所有想法都被打破了。
我印象第一次我就是去的贵州黔西南。
嗯，
当时去黔西南的时候，我接触了很多绣娘，有苗族的绣娘，有布依族，因为它主要是布依族自治州，那是在一个大的学校的操场上。
嗯，
因为一看北京来了一个企业家，然后呢，又喜欢当地的这些手工艺和刺绣，
嗯，
所以当地的县领导啊、村干部啊，就组织了很多绣娘在广场上等着我，都拿着他们绣的最好的东西，有的是给女儿绣了3年的嫁衣，然后有的是花几周时间绣的一双鞋垫。当时村长说你给大家讲几句的时候，我上了台以后，我当时觉得发自内心的说了一句话，我说谢谢你们让我看到了最美的艺术。但是你很难想象全场一片哗然，嗯，就是大家没听懂，然后村长就问我说你说普通话艺术是什么。我觉得这是对我内心最深的一个震撼吧。我觉得原来我们生活的环境场景不同，但实际上连语境都不同。就是在我看来，这些绣的最美的手工艺，这些绣娘们，我觉得他们是艺术的创造者，但是在他们看来这就是年复一年的日子，从奶奶的奶奶这样传承下来，他们就是这样的生活。
想要改变他们的生活，就要让绣娘们的手艺变成受消费者欢迎的完美产品。为此，夏华专门邀请设计师走进深山，对绣娘们进行培训，伊文手工工坊便由此诞生。长期身居大山，想要让绣娘们放下芥蒂，相信并跟随并非易事。为此，夏华许下了承诺，
试一试留在村子里，你背着娃绣着花养活自己养活家。但是很多绣娘们是不信的，所以我们就开始尝试，我们的设计师进到村子里边，然后跟他们一起去工作，绣一本大家就能拿到50块钱。然后一点点很多绣娘们开始信了，因为熟练的绣娘一天他们能绣10几本就能拿到几百块钱。
嗯，
那时候我们都是现金发给绣娘的。
嗯，
然后一下子就让很多绣娘们安下心来，就留下了很多今天能够守在孩子身边的妈妈。
这份信任不仅是金钱上的交易，更是源于一份真心，你懂我胜过一切语言。
然后我印象特别深的是梁老师，其实梁老师会说一点普通话，我们的独臂绣娘，就绣蝴蝶绣的最美的，我们老叫她蝴蝶仙子。然后我当时十几年前遇到他的时候，他就在镇上有个小板凳，然后绣蝴蝶特别漂亮。然后我就说这蝴蝶多少钱，梁老师说送给你，有钱给钱就可以。哎呀，我当时那一瞬间的感受，我说这么美的蝴蝶，我说这个在城里那卖多少钱都会有人喜欢的。他的老公就抓蝴蝶标本，然后他就照着绣，每一只蝴蝶都不一样，形态不一样，色彩不一样，很灵动很灵动的。
我看也不用打草稿，
也不用打草稿，因为他天天就在那观察。直到应该是2016-17年，我开了蝶梦深山，给梁老师开了一场大的集市在杭州。 然后当时有一个开机的仪式，就请梁老师上来讲个话，然后梁老师拿了麦克风在台上站了能有几秒钟，他把麦克风扔在台上，然后下来以后抱着我就亲了我一口，就跟亲孩子一样。特别感谢今中国的年轻人，我觉得越来越自信，然后越来越喜欢我们国潮的东西，喜欢我们自己文化的这些产品。那个时候不像今天，我们是从最低谷期进入的，十几年了。你想，我就说，我说如果我不是这个项目的负责人，可能早已经否定了。所以我也特别想说，其实真正的企业家做决策的时候是价值曲线，他可能短期并不能够带来很好的收益，但是他对这个国家对个社会有价值有意义，所以就要坚持。
这群深山手艺人如今不仅走出了大山，还走出了国门。
当时在中英建交45周年的时候，伊文去承接一场国际的大型的展示在伦敦、我当时的第一个想法就我一定要带绣娘们去。对于这些从来没有走出过大山的绣娘，这是一个遥远的旅程，然后他们要坐飞机，然后要飞到伦敦，我是一个小时一个小时的把他们的行程全抠了一遍、
一个小时一个小时
对，我是希望他们在伦敦这几天每一天每一个瞬间都是精彩的。我在伦敦街头就流眼泪了，他们的那份自豪啊，他们就是自己唱着自己民族的歌儿。这边唱着英文歌，这边唱着这个苗族布依族的歌，但我真的是感受到没有陌生感。这场秀我印象特别深，绣娘们就在台上绣着花，模特走出来的时候，那个掌声真的是，而且那个音乐都是我请去的绣娘们自己唱，他们就唱着自己民族的歌，然后绣着花。后来我又在伦敦开了。
山里山外不同国家，人们慕名而来，与其说是赶集人，更像是赴宴者，摆脱嘈杂的都市，赴一场深山美学盛宴。深山集市不仅成为了城市读懂大山、世界读懂中国的入口，也成为了绣娘们走出大山的出口。敢想、敢做、敢挑战，是夏华始终不变的风格。如今的伊文已经成为了引领中国传统时尚潮流的知名企业。一路走来，夏华说他内心的火苗始终没有熄灭。
我们在这条路上，这是一条人烟稀少的路，也是走得很难，但是走得很快乐很充实。所以我经常说，我说唯有热爱可抵岁月漫长，就是你选择一件热爱的事儿，年复一年你走下去，但是你是快乐的，可能中间也会有很多艰难，但是你会义无反顾地去走下去。
时代使命、企业发展、深山绣娘，从选择创业开始，夏华每天的生活都被工作填满，而对于家庭，她始终有一份遗憾。
我一直觉得这些年其实错过了陪伴她成长的时间。我其实跟女儿很多方式都很特别，我们俩都是写，从小她很歪歪扭扭的时候，我们俩就是写信的、就是因为我到家的时候她已经睡着了，我就会写个小纸条告诉她妈妈回来晚了，但是很爱她，然后放在她的枕头底下。然后她早上醒了，那时候还不识字，阿姨读给她，她很高兴，然后她就会说，阿姨跟我妈妈也留一个纸条吧，然后就给我写一段她想我呀什么这样的话在那儿。然后其实这么多年，我觉得无论对企业对员工的很多承诺我都实现了，但是对女儿那时候经常会说了有没做到。
女儿是不是也对您有一些怨言？
有的，现在大了，我们俩可以交心的说话的时候，他会告诉我，他会觉得妈妈是不是不爱我。但是到今天，他一直告诉我，他说妈妈你不要遗憾，他说我很自豪。
或许夏华教给女儿做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心中有热爱，脚下有勇气，肩上敢担当。正如他一路走来那样，在夏华的理解中，伊文之所以叫伊文，是因为服装是以人为载体，以文化为依托的。而中华文化深厚的底蕴是他的底气，他的使命就是让世界读懂中国之美。
一个中国品牌不是你生长在中国就能代表，而是他在这片土地、这片文化里 用心的去呈现，我觉得这很重要。今天我们有完整的绣娘的数据库，有8000多个中国最美的民族纹样组成的数据库，已经有400多个国际品牌，1600多个全球的设计师参与进来，我们每天都能产生很多非常漂亮的产品，然后前台我觉得是一个国际化的市场，未来我希望深山集市能开遍全世界，包括一带一路，我觉得它真正能把中国的这种指尖文化、指尖手艺、中国的美学文化、中国的手工艺能够带到世界。我相信未来很多全世界消费者来中国，来北京这样的一个大都市，他一定不仅仅去买那些国际化的牌子，他一定希望买具有中国特色的美学产品。
风帆抱拳，霓裳浓雾冬小吹，扁舟听弦清人醉，月朦胧孤云的点缀，京剧堂前歌过醉，苗族故曲笑回味，送船尘入心扉，百转千回。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今日北京，感谢各位的收听，再见。